Assalamualaikum, Dosti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在这里面非常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参与恩典与真理，这是专门为我们的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。
是的，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呼吁听众朋友能够多多与我们分享交流，除了给大家报一个电邮地址还有电话的手机号码之外呢，还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亲手写信给我们。
为什么呢？
亲切感嘛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报个地址，我们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前几个礼拜有一位听众来到香港，来到我们的单位，真的来探访我们的，他真的手写了一封信给我，我把它珍藏着放在我的桌面上，我希望呢隔了10年20年之后，我重新再拿那封信看呢，心里还是会觉得很温暖的。而且它很特别啊，我们电台有个节目，因为70周年的缘故，鼓励听众朋友自己创作歌曲《良友之歌》，结果他就在那封信的后面印了他自己编曲的谱。
哇，这个很了不起，
很了不起，而且非常的难得，
所以值得纪念，
值得纪念。
这就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都有手机啊，有电脑啊，谁还写字呢？
所以特别的珍惜这份礼物。
所以如果你是真是手写的话呢，我觉得不单单是用心来写啊，更是能够存着真诚的心跟我们来互动的啊。
当然我们也非常感恩的听众朋友是对主持人信任嘛，很多时候特别是打进来的节目，他们都愿意坦诚地分享自己家里的事情，或者是内心深处的一些忧虑，那些难过。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，哪怕是特别是广播主持人跟听众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，那种信任是从哪里建立呢？可能就是多年以来的陪伴，陪伴所谓的就是同路人，我跟你一起去经历生命中的好的事情，不好的事情。但是说到这个信任的问题呢，关键的要素是彼此要坦诚，刚刚我也讲了不过呢，我倒是发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其实是一位作家他写的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时代，到底还能不能说实话呢？我们
的确这个时代，你看到很多的时候你想讲真话，讲做诚实人的时候呢你很难。小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常常说你要诚实啊，
对，
要真正听老师话呀，要该讲什么你要讲啊。但是你发现呢，你讲的时候呢有人会批评你，你讲的时候呢讲实话的时候呢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。所以呢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时代，你发现讲实话的人，诚实的人呢的确是不容易的。
对，当然呢特别是作为父母亲的，一定会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但有一个哲学家，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，他也说过同样的话，他说一个人呢，当你年纪越大，你懂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你就会发现要不说谎是很难的。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谎不诚实的人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等等，甚至会亏损到你的人格。但他反过来让我们想想，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常见的谎言。打个比方，有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，他突然有一天问你一个问题，啊，杨天成呢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你是很想说你这个人真的很骄傲，很自大，很自私等等，但是碍于你不希望破坏彼此的关系，你可能说啊啊，不错不错，但那个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在撒谎了。
对，的确这个诚实这个字呢，你看起来呢是容易，但实际上是真是不容易啊。诚实呢就代表了一个真诚，坦白，不虚伪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也不会利用人家，也不会就为了自己来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，所以这个才是真诚。但是你发现呢，
很困难，
很困难，
很难做得到。而且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，哎，我撒谎不是图自己的利益，是作为一个润滑剂，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僵硬，可能会变得和谐，可能变得美好一点，那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借口。其实为什么要撒谎，是为了避免你自己想象的那种很可怕的后果，对吧？那都是我们自己想象的，所以我们宁愿撒谎，宁愿不说实话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天经的教导，上主是非常非常恨恶撒谎的，在几处经文也提到过。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真理去行的话，你不需要想象太多负面的后果。你尽管坦白跟他说，也许你说了，哦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确实需要改善一点。他听了未必不会开心呢，他可能觉得，我好像真的需要改善一点我的性格啊。
当然，就有的时候呢，不是说所有的话我都要讲出来，比如说会伤到别人的，
对，
那我就不讲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真诚还是需要的。
嗯、
有一句话呢，有人说，不管你是多聪明的说谎者，总有一个比你更聪明的人。
哦，
也就是说，你怎么撒谎，你怎么去骗人家，但是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，
会被揭穿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说谎呢总是被揭穿的，但是真诚呢总是赢得人的心的。
那接下来的环节是改变生命的信仰，我们会继续谈到上一集的主题，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的信仰。
信仰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23，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亲爱的 Dosti， 我们今天继续来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进入第三部分，也是最后一部分，从两个方面。第一是从巴勒斯坦的预言及其应验，第二是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及其应验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关于巴勒斯坦的预言及其应验。天经的生命记29:28说，上主在怒气中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，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耶胡德人。在主后的70年，罗马的官兵进入巴勒斯坦地区，耶胡德人死去的人非常多，被掳的人也不少，这些人或成为斗兽场的牺牲品，或一生成为奴隶。但是在城市和乡村里面仍有幸存的耶胡德人居住。主后的135年，巴寇赫巴斯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冒称是弥赛亚，率兵与罗马的士兵作战，先胜后败。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中最残酷的战争之一，约有60万的耶胡德人死于刀下，剩下的人完全被卖成奴隶。他们应验了天经上的预言，被从本地拔出来。在生命记的29:22，那里说远方来的外人。当巴勒斯坦成为圣地之后，信徒由世界各地进到巴勒斯坦来朝拜。在弥迦书1:6，那里说，我将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里的废堆，做栽种葡萄之处。我要把撒玛利亚的石头倒在谷中，连它的根基都露出来。撒玛利亚城现在叫做瑟巴斯特， 已经成为一个园地，被耕种了数百年之久。古城撒玛利亚已经不复存在，被弃于山谷中。古城的基石，灰色的方形的石头，于亚哈王时凿成的，现在堆于山坡上。尼迦书的3:12说，西安要像被耕种的田地，耶路撒冷将变为废墟，这殿的山要成为丛林中的高岗。今日的耶路撒冷城只包括有古西安城的北角，古城的大部分今日已成为耕田，地面不大，现在该处的一部分已经被树林所覆盖，旁边有很多高大的松柏树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及其应验。在但以理书的9:24有对麦西哈降生日期的预言。24-26的经文是这样子的，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结束过犯，终止罪恶，遮盖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真梦和预言，并且高抹至圣所。你要知道也要明白，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，将有7个期，又有62个期，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要重新建造起来，那是一段困苦的日期。62个期以后，受高者将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要毁灭这城和圣所，结局要像洪水而来，将有战争直到末了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这里清楚地指出基督降生之年，这是最为奇妙的预言之一。在尼迦书的5:2预言了麦西哈的降生地点，经文说，伯利恒埃夫塔拉，你在耶胡德诸城中虽然微小，将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的根源从太初，从亘古就有了。以赛亚卷的7:14给我们看到麦西哈是由童女所生，经文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迹象，看哪，将有童贞女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舍姆威莱记的7:12告诉我们，麦西哈属于达伍德的后裔，经文说，到了你的寿数满足，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，我要兴起你亲生的后代接替你，并且我要兼顾他的国。在马拉基卷的3:1经文告诉我们，耶哈雅成为麦西哈的先锋，经文说，万军之主说，看哪，我派我的信使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将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信使就要来到。以赛亚书35:4-5预言麦西哈将要行神迹，经文说，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哪，你们的真主他要来报仇，来施行报应，他要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盲人的眼要打开，聋人的耳要畅通。诗篇的22:16让我们看到 麦西哈将要走向十字架被钉。经文说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以赛亚卷的35章12节预言麦西哈与罪人同列。经文说，到了你的寿数满足，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，我要兴起你亲生的后代接替你，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。在以赛亚卷53章9节，让我们看到麦西哈的埋葬。虽然他从未有过暴力，他的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们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，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而麦西哈复活的预言记录在诗篇的16首9到10节。为此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灵欢欣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您必不把我的灵魂丢在坟坑，也必不容您的圣者见朽坏。而撒麦西哈升天的预言记载在诗篇的68首18节。您升到高天，掳了许多俘虏，您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当中接受的礼物，使主安拉可以与他们一起住。但以理卷的7章13节让我们看到麦西哈的再来。经文说，我在夜间的真梦中继续观看，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到万古长存者那里，被引领到他面前。
我们从天经看到所讲的很多的预言一一都应验了，那这是主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时代都显出他的能力，他的作为，也就是说他说到就能够做到。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呢他应许说他会再来的，再来的时候呢，接所有的信他的人呢能够永远在一起，那这是他的一个预言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我们的主是一个真实的爱我们的，而且他能够拯救我们到永远的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就能经历到这个预言的真实。
而且我们相信的至高至上的上主，他从来都没有要向人类去隐瞒他那的奥秘或者是预言。在塔拉塔时代，也透过很多的先知把预言告诉以色列民，把预言告诉人类，希望透过预言就是永生的这个恩典，让人悔改，让人能够回到上主的面前。这个是上主很乐意跟人去分享的。
因为人失落啊，因为人犯罪远离了主，所以呢我们的主呢是爱我们的，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的主呢永远是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他有权柄有能力也拯救我们的。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永远的膀臂》。在这之后呢，心灵的殿堂我们听一个主题，就是诚实。
在极难中我心寻求，仰望等候主，求主当我忧患，背负我痛苦，我向压伤的芦苇，我向将残的灯火，主不折断不吹灭，他爱我。主是我大能背包，主是我永远的光，大山小山可迁移，但主慈爱永不离。主擦去我眼泪，主此生安慰我，主昼夜保守我，主背膀扶持我。 象牙上的芦苇，我像将残的灯火，烛不折断不吹灭，他爱我。主是我大南北方，主是我永远的光，大山小山可迁移，但主慈爱永不离。主是我大南北方，主是我永远的光，大山小山可迁移，但主慈爱永不离，主擦去我眼泪，主此生安慰我，主昼夜保守我，主背膀扶持我，昼夜保守我，主背膀扶持我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今天讲的两个狐狸的故事，从这些故事的里头呢，还有一些比喻当中啊，就让我们能够悟出一些道理来吧。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，当狐狸躲避猎人的追捕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樵夫，于是就求他让他躲藏起来，樵夫就答应了，就叫狐狸躲在屋里边。不一会儿猎人来了，问樵夫狐狸的下落，樵夫一边大声说不知道不知道，一边还做些手势告诉猎人狐狸躲藏的地方。猎人听到樵夫的话，却没有留意他的手势，狐狸见猎人走了，就从屋里出来，二话不说就离开。樵夫责备狐狸，一点谢意都不表示就离开了。狐狸回答说，如果你的手势与你的言语一致的话，我就该好好的多谢你了。好了，让我们继续来听第二个故事了。年老的狮王病卧在洞里头，除了狐狸之外，动物们都去问候他。狼趁这个机会在狮王面前就诬陷狐狸，还说啊，狐狸胆大包天呐，藐视大王，竟敢不来问候您。这个时候狐狸来了，听到狼所说的话，狮子一见狐狸就怒吼起来，狐狸请求让他解释解释，狐狸就说了，在问候大王的动物当中，有谁像我这么忠诚呢？四处奔走，遍访名医，寻找妙方呢？狮子立刻命令他将药方说出来，他就说了，只要将狼皮剥下来，趁热裹在身上，狼便立刻成了一具尸体。狐狸很得意地说，你不应该怂恿狮王起恶念，而应该引导他向善才对呀。 两个故事当中的狐狸都是很聪明的，虽然不失他们狡猾的本性，但也说得有道理哦。有些敌人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有些呢却是隐而不发的，制造骗局，嫁祸于人，挑起争端，滥用信任，拍马屁等等等等，都是他们惯用的伎俩。他们做这一切目的是要夺取别人的金钱、地位、权力。有所谓害人终害己，设计害人的必自食其果呀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诚实，在天经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这样说：爱不可虚伪，恶要厌恶，善要持守。
善要持守的确不容易，但是呢，如靠着我们的主呢，真是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在斋伯尔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：
撒谎的嘴唇是主憎恶的，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。
当我们以真诚的心行出这个诚实，行出这个真诚和坦白的心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主的喜悦。当我们不能够蒙主喜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撒谎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被主憎恶的人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如果我们蒙主喜悦的话，我们就大胆地行出那个诚实，行出那个真诚。
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，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，让你去撒谎，让你做一个不诚实的人。永远要记住的是，上主的属性是正好跟撒谎是相违背的。如果你真的要跟从他的道路，就一定要做他喜悦的事情，不要像刚刚箴言经文提到的，你去得罪他，做一些他憎恶的事情。
对，的确的。最后我们再读一遍，撒谎的嘴唇是主憎恶的，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。好了，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